我看到网上很多人说阿道夫·希特勒其实没那么坏，或者说大屠杀只是个神话。这都是因为一些人在采访中轻描淡写纳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做的事情。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讨论否认大屠杀的错误之处，以及为什么基督徒应该拒绝这种恶意的伪历史。但首先，我们需要明确一些概念。否认大屠杀是指有人主动或通过明显的遗漏，否认纳粹政权系统性地蓄意地谋杀了大约600万犹太人以及其他一些人，试图灭绝犹太民族，并且他们使用了毒气室等工具来实施这些行为。现在，有些否认者大胆宣称大屠杀是个神话，但另一些人则更隐晦。比如，当塔克·卡尔森采访播客主持人达里尔·库珀谈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库珀声称丘吉尔是二战的主要反派，并且只描述了纳粹人道的杀害那些据称因为物资短缺而无法喂养的囚犯。
他们发动了一场战争，却完全没有准备好如何处理数百万战俘、当地政治犯等等，这些都是他们必须处理的。他们对此毫无计划，只是把这些人扔进集中营，结果数百万人死在那里。我们没有食物来喂养这些人。其中一个人甚至说，与其让他们在这个冬天慢慢饿死，不如现在就快速了结他们，这样不是更人道吗？
当然，只有否认纳粹蓄意灭绝犹太人，才能得出关于温斯顿·丘吉尔和纳粹的这种结论，这使得库珀成为一个通过遗漏来否认大屠杀的人，而塔克·卡尔森则是一个奇怪的采访者，因为他没有问一个显而易见的后续问题，比如毒气室的证据或者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又怎么解释呢？更公开的否认大屠杀的人则说，只有几十万犹太人死于疾病和饥饿，这些都是德国补给线被轰炸造成的。他们明确表示没有毒气室，也没有消灭犹太人的计划。以下是前圣庇护十世祭司兄弟会主教理查德·威廉姆森在2009年的一次采访中对主动否认大屠杀的经典表述。
这位主教说，他认为二战中只有30万犹太人死亡，而且这并非蓄意政策的一部分。
我相信历史证据极力反对600万犹太人被阿道夫·希特勒蓄意用毒气室毒死的说法，认为那并非一项蓄意政策。
这次采访播出的同一天，教宗本笃16世解除了威廉姆森的爵法，他曾在1988年非法驻圣为主教。这引发了媒体的强烈反弹，促使教宗要求威廉姆森公开收回他对大屠杀的看法，然后才能再次担任主教。他没有收回，在被圣庇护十世祭司兄弟会开除后，威廉姆森于2015年再次被爵法，因为他未经教宗批准非法驻圣主教。教宗本笃16世在回应涉及威廉姆森的争议时说，在浩劫、大屠杀中表现出来的对男人、女人和儿童的仇恨和蔑视，是对神和人类的犯罪。这一点对每个人都应该清楚，特别是对那些秉持圣经传统的人来说，因为圣经教导每个人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被造的。毫无疑问，任何否认或轻视这一可怕罪行的行为都是不可容忍和完全不能接受的。教宗方几个也同样说过，对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信仰者被灭绝的记忆，既不能被遗忘，也不能被否认。现在，教宗们关于否认大屠杀的言论并非信条，而是关于基本人类尊严的审慎建议。基督徒至少应该做个正派人。否认数百万受害者及其幸存家属的苦难是一种不体面的行为。否认大屠杀是错误的，就像否认所有种族灭绝都是错误的道理一样。否认会进一步伤害那些面临灭绝危险的群体，它将施暴者提升到一种有罪的偶像崇拜的地位，并且通过淡化非人化言语如何导致暴行的现实，使得未来的种族灭绝行为更有可能发生。这适用于所有种族灭绝。例如，拥有超过100万粉丝的社交媒体影响者丹比尔·泽里安，他认为9/11事件是犹太人幕后策划的。他曾批评以色列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那次事件发生在1915年至1917年间，土耳其穆斯林强迫亚美尼亚基督徒进行死亡行军等，导致超过100万人死亡。
他们好像总是提到大屠杀，但他们自己却是这个星球上最大的大屠杀否认者。他们否认亚美尼亚大屠杀，你知道，就像我一半的族人被消灭了，你一半的族人也被消灭了。他们否认这一点。
比尔泽里安说的没错，以色列国家政府确实拒绝承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他们这样做是为了维持与土耳其的外交关系，而土耳其这个国家正是建立在那次种族灭绝的影响之上的。然而，像少数党未来党 Yesh Atid 的亚伊尔拉皮德这样更中间派的以色列政治家确实承认这次种族灭绝，并希望以色列改变在这件事上的政策。但是如果以色列否认亚美尼亚种族灭绝是错误的，那么否认大屠杀期间的犹太人种族灭绝也是错误的。仅仅因为以色列做了一些坏事，并不能证明对犹太人做坏事是正当的。正如我所说，几乎所有的种族灭绝和大规模屠杀都涉及否认，这就是为什么否认是如此错误。它是不可言说的邪恶的帮凶，伤害了过去的受害者，也威胁着未来的受害者。例如，历史学家们一致认为，日本军队在1937年中国南京大屠杀期间犯下了滔天罪行，包括强奸、酷刑和大规模谋杀，导致6周内20万平民死亡。但日本政府在教科书中淡化了这一事件，一些激进的日本作家甚至说南京大屠杀根本没有发生过。这种行为之所以如此邪恶，是因为它要么是出于对日本的偶像崇拜式的爱，要么是对中国人的恶意仇恨，很多情况下两者兼而有之。否认大屠杀也是如此，它通常是出于对德国或纳粹的偶像崇拜式的爱，这在教宗庇护十一世1937年的通谕带着燃烧的忧虑中受到了谴责，或者它是出于对犹太人的恶意反感。这种反感常常体现在一个人愿意相信犹太人在中世纪犯下了有组织的仪式性谋杀等罪行，尽管这基于微不足道甚至没有历史证据，但同一个人却不愿意相信犹太人是有组织谋杀的受害者，尽管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说法。既然我们已经看到了为什么否认大屠杀在道德上是错误的，那么现在我们来谈谈为什么它在事实上也是错误的。它是错误的，因为有压倒性的证据支持这样的观点。大约600万犹太人以及其他族群被纳粹系统性的杀害，使用了毒气室等方法。而这一说法最有力的证据来自纳粹自己，他们对自己的计划和行动都做了详细的记录。这里只是一些证据。希特勒1925年的宣言《我的奋斗》将犹太人描绘成社会秩序的威胁。他写道：“只有在争取人民灵魂的积极斗争中，将那些在他们中间散布国际毒素的人消灭掉，才能成功实现群众的民族化。”1939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讲，称如果犹太人发动另一次世界大战，结果将是欧洲犹太民族的灭绝。同年9月入侵波兰后，希特勒亲笔签署了一份文件，授权实施死亡姿态 Justitas， 即对无法治愈的住院病人实施安乐死。纳粹医生使用充满一氧化碳的房间大规模杀害患病病人。这个计划被称为 T4 行动。纳粹科学家如奥古斯特·布雷克尔在秘密备忘录中详细描述了如何操作毒气车，这种车会在货舱内使受害者窒息。备忘录的一部分写道，在毒气释放期间，所有人员都应尽可能远离车辆，以免因任何溢出的气体而损害健康。 T4 行动的医生后来被调往集中营，在那里使用他们的毒气方法。马克·韦伯是历史评论研究所的主任，这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否认大屠杀的组织。但即使他也承认，引用一下，没有一个知情人士会质疑欧洲的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遭受了巨大的灾难。数百万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驱逐到拥挤的贫民区和集中营，遭受残酷的拘禁。中欧和东欧的犹太社区，无论大小，都被彻底摧毁，数百万人丧生。1945年战争结束时，德国、波兰、荷兰和其他国家的大部分犹太人都不在了。他接着说，未能成功说服人们相信传统大屠杀叙述是虚假或夸大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正如修正主义者所承认的，欧洲犹太人在战争年代确实受到了特别严厉的对待。例如，德国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在他战时日记中的这些秘密条目证实了这一点。韦伯随后引用了戈培尔的日记。1942年2月14日，元首再次表达了他要无情地将犹太人清除出欧洲的决心，对此绝不能有任何矫情的伤感。犹太人罪有应得，他们现在正在经历的灾难是他们自找的，他们的毁灭将与我们敌人的毁灭同步进行，我们必须冷酷无情地加速这一进程。1942年3月27日，犹太人现在正从波兰总督区被驱逐到东方，从卢布林附近开始。 这个过程相当野蛮，不便在此详细描述，犹太人所剩无几了。1942年4月29日，在所有东部被占领土上，犹太人正在被迅速处理，成千上万的人正在被消灭。尽管韦伯否认大屠杀，但他并不否认约瑟夫·戈培尔日记的真实性，他不认为那是伪造的。但我们还有更多的证据，因为纳粹也在公共场合发表过这类声明。1943年10月，党卫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兰波森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承认了大屠杀。他说：“我现在指的是犹太人的撤离，犹太民族的灭绝。这是那些很容易说出口的事情之一。每个党员都说犹太民族正在被灭绝，这非常明显，这在我们的计划里。”消灭犹太人，灭绝，我们正在做。哈，小事一桩。希姆莱还说，大屠杀让我们变得坚韧，这是一个光荣的篇章，过去没有，将来也不会被提及。这表明纳粹打算将这个计划保密。然而，希姆莱发表这次演讲的录音已被找到，否认大屠杀的人也承认其真实性。他在这里说，
德语。
这在英语中是犹太民族正在被灭绝的意思。在1944年的一次演讲中，希姆莱说，这尤其关系到犹太妇女和儿童，让这些孩子长大成为复仇者，然后谋杀我们的孩子和孙子，那将是懦弱的。还有空中拍摄的焚烧数千具尸体的露天坑洞照片，以及在集中营内拍摄的秘密焚尸照片，以及奥斯维辛集中营毒气室使用的原始蓝图。纳粹备忘录详细记载，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焚尸炉每天可以焚烧4756具尸体。焚尸炉和在坑中大规模处理尸体，只在进行大规模灭绝时才需要，而不是处理那些因疾病等自然死亡的人。还有纳粹备忘录命令为毒气室的门安装钢网保护的厚玻璃窥视孔，如果这些房间只是用来给衣服消毒，就不需要这些窥视孔了。相反，窥视孔是为了查看受害者是否死亡，里面的钢网则防止受害者打破玻璃。最后，还有数百份目击者证词。在从1945年一直持续到1960年代的审判中，纳粹官员承认了他们的罪行，并且后来没有声称他们是受到酷刑才做出虚假供述的。有些人甚至在没有被指控任何罪行的情况下，作为证人在审判中承认了大屠杀。还有集中营幸存者的证词，包括特遣队成员的证词。这些人是负责将尸体从毒气室移走的犹太囚犯。而大约600万犹太人被杀害的数字，是许多学者通过查阅战前和战后的人口记录得出的。拉乌尔·希尔伯格的《欧洲犹太人的毁灭》，露西达·维多维茨的《反犹太人的战争》，以及沃尔夫·冈本茨的《大屠杀》，一位德国历史学家审视种族灭绝等著作，都独立得出了相似的死亡人数。请记住，这只是证据的一小部分。纽伦堡审判中提出了大量的证据，使得美国检察官罗伯特·杰克逊法官告诉哈里·杜鲁门总统，我们必须用可信的证据来确立不可思议的事件。那么，面对所有这些证据，人们怎么能否认大屠杀呢？就像人们否认其他显而易见的事情一样，比如地球是圆的，或者我们登上了月球。否认者们都遵循着类似的套路，他们不是分析所有数据并提出一个能解释所有数据的理论，他们也做不到，而是直接忽略数据。他们只是说所有人都在撒谎，或者这是伪造的，然后他们指出一些普通人不太知道如何解释的奇怪事实，并利用这些奇怪事实来质疑他们所否认的整个事件。例如，地平说者和登月否认者会说，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的所有人都在撒谎，他们是大地球阴谋的一部分。然后他们会指出一些普通人难以解释的奇怪事实。对于地平说者来说，他们会指出芝加哥天际线在密歇根湖对面40英里处可见。他们说这在圆形地球上是不可能的，因为地平线距离任何观察者只有3英里。或者登月否认者说月球照片是假的，因为背景中没有星星。但当你了解所有事实时，所展现出的无知就显而易见了。芝加哥的照片是在高沙丘上拍摄的，海市蜃楼效应使光线因温差而在密歇根湖上弯曲，从而使天际线可见。我们也会预料到没有星星的月球照片，因为宇航员使用的相机是为了在月球上恶劣的日光条件下拍摄而优化的，快门速度不足以捕捉到微弱的星光。 如果你不知道这些其他事实，就很容易被否认者使用的伪科学所蒙蔽，这和否认大屠杀的人使用伪历史的方式是一样的。例如，这是 Fresh 与 Fate 的 Slim 和 Myron 在谈论大屠杀时使用的那些老掉牙的否认者论点。
好吧，那时候所有人都饿死了，德国人死了。
哦，我知道是饥饿，是的，
是的，饥饿，饥饿，死于斑疹、伤寒等等。
然而，当你看到集中营周围城镇居民的录像时，比如布痕瓦尔德的居民，他们并没有营养不良。党卫军警卫看起来也吃得很好。粮食不安全是城市地区的问题，而不是集中营所在地的问题。相反，囚犯们确实被饿死了，但这只是谋杀计划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些集中营里有游泳池？他们有足球队，他们有娱乐活动。
即使是杀人犯也享受休闲时间。奥斯维辛没有游泳池，他有一个蓄水池用于消防，后来被用于游泳，因为他不是饮用水。一些囚犯被迫与警卫踢足球，或为军官在管弦乐队中表演。他们这样做直到他们不再有用，然后他们就可以被处理掉了。汉娜·阿伦特的著作《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之恶的报告帮助表明，纳粹的行为和外表并不像那些一心只想杀戮的狂热分子。相反，他们是平庸的、无聊的普通人，以官僚的方式杀害其他人，然后彼此享受休闲时光。这就是大屠杀和此后每一次大规模杀戮的可怕之处。普通人也能够实施这些极端暴行，这在后来的米尔格拉姆实验中得到了证实。该实验表明，普通人在被告知顺服命令时，会愿意通过对一个测试对象施加他们认为是电击的惩罚，通过对讲系统来杀死一个给出错误答案的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大屠杀纪念馆的座右铭是永不再犯。
还有另外一点，他们找不到任何证据表明希特勒说过我们需要杀死这些人。
希特勒也从未下达书面命令入侵波兰，但他还是发生了。事实上，希特勒因公开授权替斯安乐死计划而受到公众的强烈反对，其中包括公教主教。其中一人是德国主教克莱门斯冯加伦，他领导了反对纳粹的抗议活动，也是希特勒计划在赢得战争后杀掉的人。这些抗议活动可能就是希特勒没有将他的其他谋杀计划付出书面的原因。
我们用常识来判断，如果他们那么想让他们死，为什么还要给他们食物、剃头、提供住所呢？
这些营地是为了灭绝和劳动，包括通过简单的把人累死来灭绝。人们没有得到足够的食物，他们被慢慢饿死，只摄入最低限度的卡路里，仅仅够维持工作。例如，奥斯维辛有一个工厂，为战争生产合成橡胶。戈培尔在1942年3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犹太人所剩无几了。总的来说，可以说他们中大约 60% 的人将被清除，而只有大约 40% 的人可以用于强迫劳动。网上还有很多使用类似论点的表情包和帖子。例如，有些表情包说，在几年内，在奥斯维辛用毒气杀死600万犹太人是不可能的。但并非所有犹太人都在奥斯维辛被毒气毒死或杀害。还有其他集中营，尽管每天有数千具尸体被火化，许多人死在那里。许多犹太人在大屠杀中被枪杀，例如纳粹特别行动队在基辅市外的巴比亚峡谷枪杀了33,000名犹太人。或者人们会说，温斯顿·丘吉尔在他的六卷本二战史中没有提到大屠杀，但这又如何呢？尤利西斯·斯格兰特在他的内战回忆录中没有提到解放奴隶宣言，但它仍然发生了。此外，丘吉尔在1944年写了一封信，谈到匈牙利犹太人的大屠杀时说，我毫不怀疑，我们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伟大、最可怕的罪行之一。否认者还会提出一些无关紧要的论点，将讨论从他们站不住脚的否认中转移开。例如，他们会抱怨将否认大屠杀定为犯罪的法律，但你可以反对大屠杀，同时反对仇恨言论法。你可以说否认大屠杀是不道德的，但它并没有不道德到应该被定为非法，甚至不应该被社交媒体平台禁止。特别是如果这类禁令只会让人们更深地陷入否认，或者否认者会说他们只是厌倦了听到关于大屠杀的事情。我也是。但这就像那些自由主义者，他们说厌倦了听到教会谈论性。但公教会之所以经常谈论性，是因为它必须回应一个痴迷于性变态的文化。同样，我唯一一次想到大屠杀，就是当我在网上遇到相当多的人，他们似乎痴迷于犹太人是人类的敌人，以及他们随后对大屠杀的否认。 当你批评这些人，并指出这种言论导致了数百万人被杀害时，他们会抱怨、哭诉，说他们不被允许谈论大屠杀，或者没有人被允许谈论大屠杀。但那不是真的。你可以谈论它，而且在谈论它时告诉对方他对历史是无知或不诚实的，因此不应该被认真对待，这并不是审查。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包括被认真对待的权利。不过，正如我之前所说，并非所有否认大屠杀的行为都是公开的。有些是通过遗漏来完成的，即在应该提及大屠杀时却不提及。例如，坎迪斯·欧文斯在皮尔斯·摩根的节目中说他不是大屠杀否认者。
澄清一下，你是否承认纳粹在大屠杀中谋杀了600万犹太人？
是的，我从未在任何一次露面中。
不，我只是请你澄清一下。
从未否认过大屠杀的暴行。
好的。
从未。
他可能确实从未说过大屠杀没有发生，但在他的一些节目中，他的表现就像他没有发生过一样。他通过遗漏来否认。例如，在他关于阿道夫·希特勒的那一集中，他声称盟军和轴心国在道德上是等同的。那么，我们为什么总是把纳粹描绘成坏人呢？他问道。他还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每一方都参与了种族清洗。
因为当你对人们说，好吧，希特勒有什么问题？他为什么是最邪恶的？人们会说的第一件事是，种族清洗几乎发生了。然后我反驳道，你是说就像我们对德国人做的那样吗？
欧文斯指的是那些在战争期间被德国占领的领土上被驱逐的德国人。苏联这样做部分是出于安全原因，因为党卫军指挥官海因里希·希姆莱曾向西方盟国提出投降并合作对抗苏联的提议，当时纳粹似乎即将输掉战争。我坚决同意，苏联确实犯下了可怕的反人类罪行。1933年，他们在一场被称为大饥荒的大规模屠杀中饿死了600万乌克兰人。苏联对那些世代居住在这些地区的无辜德国人进行类似的战争罪行，或者进行残酷的报复性谋杀，这并不令人惊讶。但需要明确的是，这一行为导致了1200万德国人流离失所，因为种族清洗可以指流离失所。根据德国历史博物馆的数据，强制驱逐造成的死亡人数约为60万。但两件事可以同时是真的：苏联是邪恶的，纳粹也是邪恶的。这个事实并不能证明坎迪斯·欧文斯所说的盟军，包括英国和美国，像纳粹一样参与了种族清洗是正确的。西德的盟军并没有围捕数百万德国人，然后谎称有免费淋浴，结果却是毒气室，以此来灭绝德国人民。但纳粹确实对犹太人以及许多其他无辜的人做了那样的事，他们通过系统的种族灭绝行为谋杀了这些人。而未能指出这两者之间的这些差异，就构成了通过遗漏来否认大屠杀。欧文斯还利用二战中的轰炸来说明冲突双方同样不公正。
当然，如果我们这样做，那就不一样了。这不一样，因为我们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希特勒。我的意思是，我们向整个民族投掷炸弹，我们用燃烧弹轰炸基督徒，我们向祈祷的公教徒投下核弹。如果你知道这件事，你就会被西方的宣传者大声呵斥。知道这件事就是罪行，罪行并不是真的在长崎向祈祷的平民投下炸弹。
但很多人说对日本的原子弹轰炸是不道德的。我曾在这个频道上提出过这个论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主要大国都无差别地轰炸了贫民区，包括纳粹对伦敦的闪电战，造成数万无辜平民死亡。但战争中只有一个团体试图通过灭绝欧洲的整个民族，如果可能的话，甚至从地球上抹去他们，来实施种族灭绝，那就是纳粹。声称美国、英国和纳粹在各方面都道德等同，这是一种通过省略纳粹独特的种族灭绝计划和执行方式来否认大屠杀的形式。我还想指出，一些否认大屠杀的人对任何与犹太人有关的事物都怀有极大的仇恨，以至于他们甚至会攻击旧约本身。例如 Lucas Gage 是一位著名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他从小是公教徒，但现在是泛神论者。他说以下的话：
你知道耶和华是魔鬼，对吧？你知道吗？看看旧约。我前几天刚看了一个视频，旧约的神和新约的神不一样，根本就不一样。所以犹太人崇拜撒旦，就是字面意义上的魔鬼，字面意义上的撒旦教。 他们简直就是魔鬼崇拜者。
而达雷尔·库珀，那个在 Tucker Carlson 节目中接受采访的人说，在任何宗教传统中，没有哪个神像旧约中的耶和华那样始终如一的残暴和嗜血。但这正是马吉安异端完全否定了我们的主。他在约翰福音4:22说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也否定了圣保罗。他在罗马书11:18-29说犹太人虽然反对福音，但他们仍然因列祖的缘故是蒙神所爱的，因为神的恩赐和选召是没有后悔的。最后，我们应该拒绝否认大屠杀，因为他是在打那些过去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生命来拯救犹太人和其他人免遭灭绝的英雄基督徒的脸。詹姆斯·怀特，一个我多年来与他有过不少分歧的人，提出了这一点，我非常同意他。他讨论了网上基督徒，我也见过他们这样做，点赞和传播公开嘲笑大屠杀中犹太受害者的表情包是多么荒谬。
这就像嘲笑在子宫里被撕裂的婴儿，还觉得这很有趣。一样。有那么多基督徒为了把犹太人从纳粹大屠杀中解救出来而献出了生命。如果你嘲笑那个表情包，你就是在嘲笑他们。
And if you laugh at that meme, you are mocking them.
你是在嘲笑藤布姆一家，你是在嘲笑那个家庭中所有为了救人而牺牲的人，你是在嘲笑他们。如果你看不清这一点，那是什么欺骗的灵控制了你？
新教徒和公教徒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以拯救犹太人和其他人免遭灭绝。这些人包括被盖世太保杀害的伯恩哈德利、西滕贝格神父，使用假文件营救犹太人，直到被带到达豪集中营，并至今仍躺在乱葬岗里的朱塞佩加劳迪神父，以及在他的修道院里庇护犹太人，直到被捕并被带到奥斯维辛集中营，最终作为慈善殉道者去世的马克西米利安·克尔贝神父。还有梵蒂冈内部那些无名的人，根据犹太历史学家平查斯拉皮德的说法，他们拯救了数十万犹太人免遭屠杀。如果你否认大屠杀，你不仅是在向受害者的坟墓吐口水，也是在向那些冒着生命危险甚至献出生命来拯救这些受害者的人的坟墓吐口水。最后，我想指出，埃德蒙·伯克据说曾说过，邪恶得逞的唯一条件就是好人无所作为。大规模谋杀并非一朝一夕发生，它始于对目标受害者缓慢而渐进的非人化。所以，如果你看到种族仇恨和否认种族灭绝的行为，无论它是针对谁的，都要说出来。我祈祷，如果时机到来，我们每个人都能有勇气，在面对难以言喻的邪恶时，做出必须做的英勇善举。非常感谢大家的观看。如果你想了解如何揭穿否认大屠杀的言论，请务必查看下方描述中的更多资源。祝你度过一个蒙福的一天。